在这里聚集的哈，弟兄姐妹平安。虽然我们在这里的人很多哈，但是我们的会堂更大，所以希望在后面呢，往前面来好不好？从那个，这样吧，今天严格一点哈，从那个林弟兄那排之后的，可不可以都到前面来？伟杰，你不跟你老公坐一下？不要。谢谢大家配合。从今年1月份开始呢，我们几位弟兄一同交通和分享腓立比书。今天应该是第7次。上一周呢，曹一雄弟兄分享的是第2章12节到第18节，他的题目是“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们先来看一下2章12节哈。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腓立比书从这一节经文开始，就是2章12节，保罗呢就把关注点从基督耶稣他的谦卑和顺服转变为呢，基督徒需要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2000年了，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我们所活的时代都是弯曲悖谬的时代。让我们这些主的门徒，我们可以效法主耶稣基督，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让我们在行事为人上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来。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转变，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关注点呢转到我们的身上。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在我哥家住，那时候我侄子大概5、6岁吧，很小，球轰轰的。他到了周末之后呢，每天到周末的时候7点半准时起来，坐在地上看电视。那时候没有电动玩具，小孩就是看电视。他看呢，每天都看一部是 NBC 播放的连续剧，叫做是个动作片，讲述的呢是4名美军陆军特种部队的成员，因为他们被诬陷，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最后呢被定罪，被关到监狱里。然后呢他们越狱逃跑了，寻找，他们就到处寻找证据和证人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常常会碰到一些受欺负的小人物，他们就顺手就帮助这些弱势的小人物呢，来对付那些腐败的邪恶的大人物。这部连续剧现在大家可能都不知道了，这部连续剧的名字叫做The A-Team， 这也是我今天的题目。这4个人叫做 The A-Team。 我今天就用这个题目呢来分享腓立比书的2章19节到30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这4个人哈，这个 A-Team 里的2个队员，大家可以看看他们这个样子哈，大概知道这个特种小分队里面的成员有什么样的特点。今天我要讲的也是一个 team， 这个 team 呢不是4位成员或者队员，而是3位。这3位呢就是保罗和他的2位同工，他们组成一个 team， 一共3个人。第一位当然就是保罗，第二位呢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是谁？ 提摩太。第三位是只有读了腓立比书才会知道的，叫做以巴弗提。这次呢，我没有中文题目，想了很久想不出来。有人建议呢，应该叫可以叫做精英战队，还有人提议呢，可以叫做精锐部队。都比我有才哈，都蛮切题的哈，都比我有才，我很佩服。因为呢，我们知道保罗和他的同工都是耶稣基督的精兵，对不对？那他们组成的一个团队或者一个 team， 可以叫做是精英战队啊，也可以是精锐部队。那我们呢，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好，我们先有一点复习哈。在主后50年到51年期间，保罗呢第二次从安提阿出发，出去旅行布道。他与提摩太、路加和希拉渡过爱琴海，从亚洲进入到欧洲。他们进入欧洲之后，第一个城市就是腓立比。大家如果看这个图的话，中间这个小一点的地方就是腓立比，它在爱琴海的西边。这是保罗到欧洲之后进入的第一个城市。他们在腓立比呢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后来他离开腓立比，那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呢一直非常的挂念保罗，他们一直非常支持保罗，他们多次把筹集到的各种捐资奉献派人送给保罗。大约在12年之后，保罗如果是在公元50年差不多那个时候建立腓立比教会的话，大概是公元60年到62年，也就是10到12年的之后呢，腓立比的信徒听说保罗呢在罗马坐监，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在那里坐监，他们就打发一位弟兄把他们收集的奉献从腓立比送到了罗马，罗马就是在左上角那个地方。那这位代表腓立比教会把他们的奉献送给保罗的弟兄，他的名字就是，是谁？以巴弗提。在腓立比书的后面，我们以后会读到哈，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曾经说，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弗提接受了你们的馈赠，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以巴弗提呢，他把东西送到罗马之后就留在罗马，留下来照顾保罗。保罗说哈，他收到了腓立比弟兄姐妹送给他的神所喜悦的祭物。这个祭物呢，好像不单单包括那些财物，也包括这位弟兄。以巴弗提就留在罗马来照顾保罗，但是他在罗马期间得了重病，生了一场大病，病到什么程度呢？差一点死了。然而呢，神怜悯他，使他后来康复了。他康复之后准备回腓立比的时候，保罗写了一封信托他带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那这封信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在新约圣经当中的腓立比书。今天我们要分享腓立比书2章19节到30节，一共12节经文。在这12节经文里面没有任何的教导，没有任何的教义或者理论。这12节经文呢，都就是保罗讲到他自己的处境，他的一些打算和对腓立比弟兄姐妹的一些期望。一会儿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可以留意哈，保罗他如何讲到他自己，如何讲到提摩太，如何讲到以巴弗提。好，我们一块儿来读。要我说一二三吗？好不好？来，一二三。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 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悯，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好，我们再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把你自己的话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借着圣灵向你的教会说话，把活的话赐给我们。主啊，把带着生命带着能力的话赐给你的教会，使教会可以建立在你话语的根基之上。愿今天你向每一个愿意在你面前受教的心来说话，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因为你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就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求你把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不单单读到一些字句，我们更从这些字句里面能够明白你自己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让这些话可以在我们里面，让这些话可以成为供应我们生命的粮食，让我们因着这些话，主啊，我们得到供应，我们能够更认识你，而且我们可以更爱你，我们更知道在神的家中我们当如何的来彼此扶持，一同来服侍你，使在神的家中你可以得到更多合用的器皿。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保罗一开始就说，我靠着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靠着主耶稣，大家知不知道在英文里面是什么？依靠，大家会想到，其实在英文里面是在主耶稣里，是 in the Lord Jesus。在很多地方英文都是用的是在主耶稣里，在基督里，在神里。中文呢，有时翻译成在基督里，在主里，在神里，那很多时候翻译成靠着主。所以当我们读保罗书信，读到保罗说我靠着主，我靠着耶稣，靠着神的时候，大家注意看一下英文，很可能英文里面是在神里，在主耶稣里，在基督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靠着神，靠着主，靠着圣灵，这样的话非常非常的多。单单在腓立比书里面，我看了一下，我就找出来，大家可以看到，在一章十一节、二章十九节、二十四节、三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第四节、第十节和第十三节里，保罗都有这样的话。那保罗还在很多地方我没去找，用的是在同样在腓立比书里面，他又用了在基督里，在神里，在主耶稣里，所以加起来的话，我们知道保罗非常非常喜欢用这个短语，就是靠着神，靠着主，或者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行事为人，保罗的心思意念就是在主的里面。那么他说靠着主怎么样呢？ 靠着主去打发哈，他指望打发提摩太去见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叫保罗知道弟兄姐妹的事，心里面就得到安慰。那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想到保罗这个最伟大的使徒的时候，我们很少能够和需要安慰联系起来。我们想到保罗的时候，都是他非常的刚强，非常的勇敢，非常的有能力。很少我们会想到像保罗这样的人，他其实也很需要安慰，而且呢，他好像常常也会忧愁。我们刚才读的，对不对？神连续了以巴弗提，神也连续了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保罗常常好像也会忧愁，会忧伤，也需要安慰。然后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知道腓立比书是很多弟兄姐妹，大家应该知道，最喜欢的一卷书信。对我自己来讲，我最喜欢约翰福音。但是呢，今年和弟兄们一同分享腓立比书的时候，我发现呢，我越来越喜欢腓立比书。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哈，腓立比书是保罗最最私人性的一卷书。他很多时候，我们读腓立比书都看到保罗把他的心向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完全的敞开。我们读到的这一节就让我们看到，他打发提摩太去见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目的是什么。我们觉得目的没有那么大 高大上，对不对？他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提摩太可以把腓立比教会的光景带回来，让保罗的心里面可以得到安慰。而且呢，他也知道腓立比教会的光景一定是很好的，所以他可以这样来期盼，当提摩太把腓立比弟兄姐妹的光景带回来的时候，保罗知道了以后，他的心就可以得到安慰。很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英文版本，安慰这个词啊，是有不同的翻译的。我们想到安慰那就是 comfort， 但是你去查不同的版本，有的地方是用的的确是用 comfort， 但是呢，还有的地方用到的是 encouraged， cheer up， 还有呢 refreshed。 我就很好奇，为什么英文版本有这么不同，同样一个词有不同的翻译呢？那我再去查中文的版本，发现不同的译本在中文里面用的词居然也不一样。和合本用的是安慰，其他的版本里面有的用的是鼓励，有的用的是心情愉快，还有的用的是精神振奋，振作。也就是说，其实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无论是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没有办法用一个词可以跟原文那个词的意思可以一一对应，把原文的意思很完整的表达出来。所以你就会发现在不同的版本里面会用到不同的词，但是感谢主，我们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译本里面用的不同的词放在一起，让我们对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可以有比较完整的了解。这个词其实就是说，我们就把它们放在一起就好了，就是呢，让保罗知道，保罗知道了腓立比弟兄姐妹的状况之后呢，他就能够得到安慰，心里面能够喜悦，让他得到鼓舞，让他欢心，让他高兴。因为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他的确忧愁，但是他不是替自己忧愁，他不是为自己的前途忧愁，他是为什么呢？他是深深的挂念在腓立比的弟兄和姐妹。大家知不知道保罗在罗马，对不对？腓立比在马其顿，这之间的距离有多少？猜一下，多少英里？多少？一百？几百？几百？几百是多少？啊？五百？吕文说五百，子彪说的比较对，是几百。是800英里，这么远哈。 八百英里如果走路的话大概走六个月，也就是说以巴弗提如果假设他没有骑着马，他是走着从腓立比走到罗马的话大概要走六个月，不但路途遥远而且很危险。那保罗在罗马的时候，他虽然人在监狱里面，但是他挂念的是在八百英里之外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也需要安慰，他心里面也会忧愁，然而呢他的忧愁不是为自己的前途忧愁，而是呢为着远在八百英里之外的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为着他们的光景。如果他们软弱了，他们因为受到诱惑而偏离了真道，如果教会的光景不好，他心里面就会着急，他就会忧愁。然而如果他们靠着主可以站立得稳，他们可以同心合意，保罗的心就会得到安慰。这是保罗，保罗自己的处境是什么？第二十和二十一节让我们稍微可以看到一点保罗在罗马教会里面的处境。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些别人是哪些人？这些别人呢，他们不是与腓立比教会没有关系的人，他们正是，他们很可能就是那些有着牧者的头衔，本应该来牧养神的群羊的人，但是呢他们却只顾自己的利益。这就让我们想到在第一章，还记得吗？有一些人传福音，他们的动机不纯，他们的目的不是出于对神的爱，对没有得救的灵魂的关心，他们的动机呢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为了增加保罗的痛苦，这是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啊。这些人呢很可能就是保罗在这里面说的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其实呢几年之后保罗第二次被囚禁的时候，他的境遇更加的糟糕，那个时候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保罗在提摩太后书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们知道的。其中还有两个人，他提了两个人的名字，保罗说，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让我们看到保罗的处境非常的艰难，昔日的朋友同伴离他而去，这呢往往，如果我们有这样的遭遇的话，我们知道这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大的伤害，也是我们所遭遇的更大的试炼。即使像保罗这样向着耶稣基督忠心的仆人，他也会孤单，他不仅仅失去了自由，而且呢他也被人所离弃。那么在这种孤单的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可能会想保罗他有没有失望，有没有灰心，有没有泄气呢？保罗心里面会不会想，大家都顾自己的利益，忙自己的事情，不肯把自己摆上，不肯付出代价，不愿意关怀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和教会，那我为何要这样为主而受苦呢？我们知道当然没有，保罗他没有放弃。首先呢他没有放弃对神的信心和盼望。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一章十九节，保罗曾经说过，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保罗有这样的信心，神一定会救他，而且很具体的在这一节里面，保罗指的是神会救他出狱的，他相信呢他有一天会出来。我们怎么知道他相信自己会出来呢？因为他有一个打算，他打算呢出狱之后要做什么，他已经在打算了，这就告诉我们说他有信心神会救他出来。如果是我们的话，对不对？如果我们为主受苦，做了监狱， 我们在监狱里面想啊，有一天神一定会把我救出去，然后也会想出狱之后我要做什么呢？首先要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放个长假，回趟国，吃点好吃的，调理调理身体。如果主带领的话，我再在教会里面继续服侍，可能我会这么想。我们看保罗怎么想。保罗说，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这是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打算。他说，我出狱之后，我相信我还要赶快到你们那里去。1975年，我准备的这篇信息的时候，想到75年一件事，然后扳着指头一算，将近半个世纪了，好快啊！75年呢是什么呢？75年是我哥高中毕业，毕业之后呢，他到黑龙江建设兵团，成为一名兵团战士，中弟，在北大荒中弟。他毕业之后是夏天离开哈尔滨。然后很快就到了春节，因为他是第一年去，所以单位里面、连队里面有政策，不允许任何人请假回家，都要在兵团过年。因为兵团是什么？因为建设兵团是半军事性质的，平时种地，一旦跟苏联打起来呢，这些兵团战士就要扛枪，就要预备上前线的。然后那时候呢，过年之前，我哥正好有机会到佳木斯出差。他就偷偷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回家了。我还记得很清楚，那有一天晚上，我跟我爸妈正在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门就开了，进来一股冷气，然后我哥穿着一个军大衣，背着一袋面粉从外面进来，坐了一夜的火车从佳木斯到哈尔滨，带着一身寒气，然后还有一股说不出的味道，我管它叫兵团的味道。那个时候啊，也可以通信，我哥也常常给家写信，但是不够，他一定要回趟家来看看我们，因为他想家里面的人，要亲眼看到了他才放心，他才能够得到安慰。这叫做呢挂念，这是心里面的挂念。那我哥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因为他偷偷回家这件事最后还是被领导知道了，他受到批评，也受到很大的压力。后来是我嫂把他救出来了。OK， 那1章24节，让我们看到什么？保罗是说，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他为什么要快去？坐了监牢之后，出来以后不是去调养身体，出来之后他是要赶快去腓立比，因为他心里面挂念的是谁？因为他心里面挂念的是弟兄和姐妹，他一定要到弟兄姐妹当中，要亲眼看到弟兄姐妹的光景，不单单要听到提摩太回来汇报，他要亲眼看到，他要跟他们住在一起，这样他才会放心，他才能够得到安慰。就像他前面说的1章8节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然后他说，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保罗实在爱这些弟兄姐妹，因为爱他们，所以心里面常常的挂念他们。因为心里面一直的挂念他们，保罗1章7节说，你们常在我心里。所以呢，他一出狱，他就恨不得马上到弟兄姐妹当中去。这样的挂念让保罗觉得托人带信不够，打个电话也不够，捧着照片看也不够，捧着手机看视频也不够。大家知道，要有孙子的话，你也有这种感觉。一定要跟他们聚在一起，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因为基督的爱在保罗里面。保罗跟腓立比弟兄姐妹之前应该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腓立比大部分都是外邦弟兄姐妹，保罗最最看不起的，在犹太人当中 外邦人就是跟狗一样，但是今天基督的爱在保罗的里面，让保罗心里面常常的挂念他们，思念他们，要和他们在一起。这是呢第一个人物，保罗是这个团队的领袖，他是 team leader。 然后下来呢，我们来看第二位成员。第二位成员我们比较熟悉，叫做提摩太。22和23节，保罗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这两节呢是讲提摩太。名正，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这个意思就是已经证明了。如何证明呢？不是用数学公式去证明，不是做物理试验、化学试验去证明，而是他经过考验、经过试炼之后，他被证明。提摩太我们知道很年轻，虽然年轻呢，却可以说他是久经考验。前面保罗刚说了，没有人与我同心，到22节的时候，却有一个很大的转折。英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说 but， 中文里面说但。前面是说没有人跟我同心，但是有例外，这个例外呢就是提摩太。神并没有忘记保罗，保罗他自己没有肉身的儿子，但是呢神却给他了一个灵里的儿子，一个真儿子，一个像亲儿子一样爱他的，爱他理解他的，帮助他的儿子。他们之间不但情同父子，而且呢胜过父子。提摩太对保罗可以说比亲儿子还要亲。保罗的视力非常不好，很多信是提摩太和他一同写或者帮着他写的。保罗说提摩太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告诉我们说保罗提摩太是保罗最好的同工，最好的队友，甚至没有之一。保罗呢带着提摩太到许多的地方去传道，去建立教会，去看望，去兼顾弟兄和姐妹。而当保罗在监狱里面失去人身自由的时候，提摩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像儿子一样服侍他。保罗呢也打发提摩太做他的代表，出去看望他 心里面所挂念的各处的教会。那提摩太最后也曾经接受托付，在以弗所牧养神的教会。那保罗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写腓立比书是第一次，他第二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那个时候冬天快到了，天也冷了，他对提摩太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大家听一听这口气哈，你要赶紧在冬天到来以前到我这里来。这口气很像，不是很像，就是父亲跟儿子说话。我对我儿子怎么说话？有空的时候，你要是有时间，能不能到我这儿来一趟？能不能回家一趟？我比保罗对提摩太说话还客气。林弟兄，你对林涵说话可以这么说吗？你赶紧，赶紧过来，赶紧到我这儿来一趟。那保罗在离世之前，他也嘱咐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从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可以说这是保罗对提摩太最后的吩咐，是他为主殉道之前对提摩太的最后的吩咐。假如有一天教会里有一个弟兄对你说，我们从下个月开始每周抽一天一起，我们来读经，一起来祷告，千万不要轻易的回绝。那样的话，你很可能跟提摩太失之交臂了，成为终身遗憾。神很可能在我们身边正在塑造一个提摩太。所以如果有这样的弟兄来找我们，要跟我们一同来追求，一同来祷告，一同来认识主， 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样的机会。如果有这样的机会，要让这样的人成为我们的队友，组成一个 team， 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一同成长，这将成为我们生命中极大的福气。提摩太是保罗可以随时打发的一个同工，我们可以看到哈，保罗他可以随时打发提摩太去为主做工。我们好像就能够听到保罗和提摩太之间他们有这样的对话。保罗对提摩太说，我儿提摩太。提摩太说，我在这里。保罗说，我相信我的事很快要了结了，感谢主，那太好了。保罗说，然后呢，我打算你出一趟远门。去哪儿？我想让你去腓立比。提摩太说，好，没有问题。是不是他们之间好像对话的时候就是这样啊？讲一个小故事吧。有一个男孩，假设他叫提摩太，叫 Tim。 他看他妈每天心情都不好，就问他妈说，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不开心？他妈就说，因为你爸总是不听我话，如果听我话的话，咱们早就住上大房子，搬到好学区，在佛罗里达还有度假屋。 Tim 他非常懂事，所以呢，他就对他妈说，妈妈，等我长大以后我会怎么样？我一定听老婆的话，我把我赚的钱都给他管。这是个笑话，但是呢，做丈夫的，尤其呢，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服侍的这些弟兄啊，我们确实要留心听妻子的话，这很重要。比方说哈，在你教会讲完一篇道之后，如果你指望有人能够坦诚不公的给你提出意见的话，你找谁？找宋辉吗？也许有人会说，不对，我们应该听神的话，对不对？不能听人的话。但是知道神怎么向我们说话，我们读经的时候神可以向我们说话，对吧？祷告的时候神可以向我们说话，我们聚会的时候神可以向我们说话，神可以借着弟兄姐妹向我们说话，但神也常常借着我们身边的人，借着我们的妻子，借着我们的丈夫向我们说话。所以呢，只要是弟兄姐妹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要留意。也有很多时候神通过呢那些在主里面比我们生命更成熟，比我们更认识主的弟兄姐妹向我们说话。所以在弟兄姐妹当中，我们都应该学习提摩太常常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也随时预备好自己，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当神向我们有托付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预备好自己回应主的呼召和带领，来服侍弟兄姐妹，来服侍主。这个服侍不单单是说在家里面在教会的服侍，其实是在每一个地方，包括在家里面，在我们的岗位上来服侍主。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在你们中间有能力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但神却拣选你们，让那些有能力的有智慧的羞愧。所以呢，我们绝不能说我既没有能力也不能智慧，也没有智慧所以我只能躺平了。我们真的要像提摩太一样，提摩太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 always makes himself available。 所以保罗可以随时打发他出去，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 是余弟兄讲的，对不对？神不是看我们的 ability， 神是要我们的 availability。 神不是看我们有多大的能力，神常常不用那些有能力的，神用哪些人呢？神用那些随时使自己可用的，让神可以来使用，让神可以来差遣的。就像提摩太一样，提摩太有很多特点，但是今天我想分享的就这一个，他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呢，保罗可以随时打发他。那当然保罗是在主里面靠着主来打发他，同样我们也要有这样的心态，当神借着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借着我们的妻子，借着我们的太太来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都要预备好。好，第三名队员呢叫做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好像是这一段的重点啊。今天我们一共有12节经文，有6节经文是讲到以巴弗提。从25节开始，保罗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读保罗书信的人都知道提摩太，提摩太这个名字也很流行，对吧？你总会在你的人生当中，对不对？你总会有意无意不经意碰到一个提摩太。有人呢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提摩太，或者叫 Tim 啊，那也有人更过分，自己叫提摩太的，对吧？但是以巴弗提呢，有几个人遇见过以巴弗提？有遇过吗？你同事、你朋友当中，教会的弟兄姐妹啊、弟兄当中叫以巴弗提的，没有，肯定没有，我不敢说肯定，几乎没有，对吧？我最近哈发现很多人讲道的时候，为了叫听众不睡觉啊，有一个小窍门，就是常常让下面的人对旁边的人来重复他说的话。咱们坐的比较远，不太方便哈。大家一起练习一下以巴弗提的英文名字好不好？谁会念呢？谁会念？怎么样？不到前面来，我就不念了，我念不好。我只会念最后那两个音节，叫做 Titus， OK， 叫 Epistle Titus， OK， 很难念啊。大家可不可以对旁边的人念这个名字 ？Epistle Titus。好，那其实哈，不光这个名字我不会念哈，在今年就是预备真的开始认真读腓立比书之前，我对以巴弗提这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陌生。虽然腓立比书读过很多遍，但是对这个人没有读完了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也许弟兄姐妹比我好一些。那以巴弗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使人喜悦的意思。这个名字的字根来自一位希腊女神的名字，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以巴弗提一定是一个外邦人，从他的名字就知道。而且呢，他信主之后他也没换一个更属灵的名字，他还叫过去那个什么外邦那个女神所喜悦的，他也没有改名。刚才我们介绍了以巴弗提呢，受以弗所教会的差遣，走了大概六个月，从腓立比，我刚才是说没说那个，没说是那个腓立比、没说那个我说的是腓立比哈，没说以弗所就好啊。他从腓立比走了六个月到了罗马，然后他留下来照顾保罗，和保罗一同坐监。保罗提到提摩太的时候是说他与我兴旺福音，兴旺福音与我同劳，第一点。第二点呢，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提到以巴弗提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他怎么来评价以巴弗提呢？他说他是我兄弟或者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有这样三点，他们有同样的生命，所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们是兄弟，是弟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一同劳苦做工，他们配合默契，他们是同工。在大家有没有注意哈？大家去埃克桑加油站的时候，有没有注意他们有一个招牌广告？注意到了吗？就是下面用黄框框框出来的。有的时候你会注意在上面，他们有一个红的，有一个红的架子，上面也是这个字，叫做 synergy。synergy 的意思就是默契的意思，就是配合默契的意思。而同工这个词呢，就是源自 synergy。也就是说呢，他跟保罗一起同工的时候非常的默契，他们非常的协调，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呢，以巴弗提是保罗的得力的队友，他们是同工。最后呢，他们不仅是队友，而且还是战友，他们一起征战，一起出生入死。保罗说和他一同征战，一同作战。由此可见，保罗是非常喜欢这位来自腓立比的弟兄，对他的评价非常非常的高，是我的兄弟，和我一同劳苦，一同做工，而且呢一同征战，一同当兵。这么好的一位弟兄，我信主了这么多年，几乎对他一无所知，真的很丢脸。今天我很诚实。25节的下半节讲到以巴弗提和腓立比教会的关系，下半节呢可以翻译成也是你们的使者，是他们，是你们为着我的需要而派来服侍我做仆人的。也就是说，供给我需用，其实的意思就是做仆人，是服侍，是圣洁的服侍，是祭司的服侍的意思。虽然呢，以巴弗提这个名字还带着偶像的印记，但是他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当别人都求自己的事的时候，都求自己的事，不求耶稣基督事的时候，当保罗最孤单的时候，保罗神不但让提摩太陪在保罗的身边，神也让以巴弗提出现在保罗的身边。那保罗的身边同时还有路加，还有推基古，还有呢一个叫做阿尼瑟弗，他们成为保罗身边最好的帮手，最好的队友。神并没有忘记保罗，他有提摩太，他有以巴弗提。好，我们再往下看26和27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如果我是以巴弗提的话，遇到这种情形，走了800多公里去照顾保罗，然后又生了重病，差点病死，我一定会自爱自怜，我一定会想，嘴上不说，心里也会想，太倒霉了，我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换来的是什么？换来了一场重病，神怎么不保守我？为什么是我？但我们刚才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有这种心态，对不对？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可能会以为呢，以巴弗提在遥远的罗马太想家了，想家想到呢患了严重的思乡病。那保罗其实是说，以巴弗提就是那个差点病死的人，得知你们知道他在我这里生病之后，他非常不安，他心情沉重，他非常担心他生病这件事成为你们心里的重担。所以他不是想家， 不是他思想成病，是什么呢？是他担心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知道他的情况之后为他担心，结果他自己成为了别人的负担。英文就比较清楚，大家看英文的话，他说 For he longed after you all, 他想念你们 and was full of happiness, 心里面非常的峥嵘。为什么？ Because that ye had heard that he had been sick, 因为你们听到他生病了。所以以巴弗提他心里面非常沉重，不是想家想的沉重，是因为呢他怕弟兄姐妹太担心他了，以致他成为弟兄姐妹心里的一个负担，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沉重。这是呢以巴弗提啊。腓立比书前面保罗说哈，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哈，不是说看别人比自己属灵，而是呢看别人比自己重要。这就是以巴弗提，这好像就是给以巴弗提的一个注释。啊，我们看到了保罗，看到了提摩太，看到了以巴弗提。在这之前，保罗在第二章首先讲到的是主耶稣基督，讲到他如何的谦卑，如何的来到地上来服侍人。下来呢，其实保罗就用了三个人作为例子，就好像让我们从这个三个人的身上看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形象。这三个人呢，就是保罗，就是提摩太，就是耶稣基督，啊，就是以巴弗提。当别人都顾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却有这三个人，他们像主耶稣基督一样，他们看别人的利益高过自己，他们总是在想我能够为弟兄姐妹做什么，总是想你的需要是什么。主耶稣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提摩太是这样，以巴弗提在他生病之后所流露出来所表现的也是这样。一个生了重病差一点死的人，挂念的却是那些为他担忧的人。以巴弗提这个人，他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业，他也没有留下一句豪言壮语，他像我们这些读圣经的人，对不对？绝大多数人甚至都把他给忽略了。然而呢，他所做所表现的却是神所纪念所喜悦的。所以当我们读到以巴弗提的时候，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羡慕这样的人，羡慕这样的生命，也希望呢神在我们身上改变我们，让我们也成为这样的人，让我们都成为弟兄姐妹的以巴弗提。从以巴弗提身上发生的发生的事情呢，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学习。我们可以学习到呢，即使是神最忠心的仆人，他也和我们一样，身体会软弱，会生病。神不但可以用神迹奇事来医治我们的疾病，神也可以让我们慢慢的、自然的恢复。让我们学习什么？让我们学习甘心乐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应当如何对待我们生命当中的疾病和难处？假如有一天我们生了大病，大难临头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信主，很自然的会有惧怕，会抱怨，甚至会放弃。但是呢，对于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当我们在疾病、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应当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当是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神的怜悯每天都是新的。当我们在困难、最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要放弃对神的信心。我们的神是蛮有怜悯的神，他怜悯了以巴弗提，他也怜悯了保罗，让保罗不至于呢忧伤加忧。因为如果神不医治以巴弗提，当以巴弗提倒下的时候，那个三人的团队的力量就会大大的减弱，保罗会 为他的队友担忧。但是如今神让以巴弗提的身体恢复了，他可以继续跟保罗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打仗了。保罗为此 感谢神的怜悯。保罗也有打算，在提摩太身上他有打算，在以巴弗提的身上他也有打算。最后三节，所以我愈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因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第三节我只想分享一点，就是我们知道保罗非常需要以巴弗提这样的同工弟兄在他的身边，心里面一定不愿意让他离开。但是呢，为了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也同样需要他，所以保罗忍痛割爱，他一面呢依依不舍地跟以巴弗提要分手，一面还有一点为他有点担心。从这三节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保罗担心在哪里。他吩咐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欢欢喜喜地接待他，敬重他，因为保罗担心呢他们会不会埋怨以巴弗提。你看我们派你去照顾保罗，你可倒好，到那边自己病了，还要保罗来照顾你。保罗所以就吩咐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你们要敬重这样的弟兄，你们要欢欢喜喜地接待他，生病真的不是他的错，因为他为做基督的功夫，他不顾身家性命，他几乎要死，用我们基督徒今天的话叫做他毫无保留，他全然的摆上，他是来真的。所以呢，你们要敬重他，要用掌声，要用拥抱来迎接他回家，就好像迎接一个打了胜仗凯旋归来的战士一样。这是保罗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期望。好，今天呢我们分享了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他们是兄弟，他们是一同做工，他们一同当兵，我们也可以说他们心思相同，意念相同，我们也可以说他们不求自己的事，别人的需要高过他们自己的需要。然而呢，他们又有各自的特点，他们又扮演不同的角色。在一个团队里面，保罗是这个团队的领袖，他按照神的旨意来带领两位年轻的队员，他们一同兴旺福音，一同呢服侍主的旨意。提摩太他随时预备好自己，准备呢奉差遣到主要他去的地方来服侍。以巴弗提呢，他是尽心竭力服侍主而不顾性命。神也呼召我们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进入到服侍之中，不仅和弟兄姐妹同工，我们更是与主同工，在服侍里面我们来经历主的怜悯，主的恩典，经历圣灵的带领和大能。每一个服侍都需要有一个团队，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十个人。那么我们当中无论是已经参与服侍的，还是愿意来参与服侍的，我想让我们通过来思想今天这段经文，通过思想神如何让保罗、提摩太和以巴弗提来对我们说话，他对我们说什么话。愿我们在各样的服侍里面，神可以在我们各样的服侍里面来兴起这样的弟兄、这样的姐妹，让我们能够在真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知道神要让我们摆在哪里来服侍，和弟兄姐妹一起成为一个团队、一个小组，能够被神所使用来建造他的教会。今天我预备的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打上，没有。好，那今天我预备的问题大家应该也知道，就是神为什么可以使用提摩太和以巴弗提与保罗一起做工，就是他们身上哪些特点、哪些品格是神可以使用他们与保罗一同来做工。好，我们先有一些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人的话是有限的，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有错误的，但是当我们有一个愿意来 认识你，来明白你话心的时候，圣灵就可以带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不完全的人同样能够在我们能够在我们同样你能够同样能够对我们来说话，我们同样可以接受，能够明白，并且能够把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仰望你，主啊，愿这些话让我们不至于听过就消失了，让这些话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思想你的话，常常思想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常常思想他所节选他所使用的他的器皿，也留意他们的结局，让我们心里面也渴慕这样的生命。愿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能够做工改变我们，让我们可以像他，让我们可以在神的家中成为他合用的器皿，能够尽到我们当尽的功用。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